亲爱的主耶稣，我也呼求你，我的心就满了盼望，满了喜乐。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喜乐。有了你，我就有希望，有盼望。有了你，我就满足，我就喜乐。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带入你的喜乐里，把我们领入你的盼望里。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跟你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黑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你就是光，唯有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够看见光明，看见你，看见真理，认识真理。在你真理内，我们被得释放，能够欢欣喜悦，自由的属于你，归向你，亲近你，呼求你，感谢你，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深深的感谢主，有了主，有这生命的泉源，我们就能够不断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来领受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主耶稣，他爱我们，他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七节，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就如同生活的父，就是永活的父，现今就活在我们中，他在一切内也贯穿一切。这生活的父、永活的父派遣了主耶稣。派遣也就是父派遣了圣子耶稣。提到了派遣，就有一位去派遣人的派遣者，那也有一位被这派遣者所派遣的被派遣的人。是谁派遣了谁呢？就是父是派遣者，主耶稣基督是被派遣的人。主耶稣基督是被父所派遣，那么他被派遣是有一个使命，是有一个目的，是有一个父要指在派遣中所完成的事。那么主耶稣他愿意完完全全的承受这派遣。如果派遣者不要派遣，你想要做什么，那就不是神要你做的事。如果神没有派遣你，那是你自己派遣自己，那是别人派遣你。最不好的是什么？撒旦派遣你，这是最不好。自己派遣自己也不太好。还有更不好的，就是撒旦派遣你去做了撒旦要你做的事。那父派遣我们，神是爱， Agape 的爱里面有尊重，他会不会强迫别人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去做他强迫你做的事呢？纵使那是很好的事，但是神是爱，他不强迫， 所以神的爱 agape 里面有一个特质，就是尊重，尊重。但是这个 agape 的爱有一个心甘情愿的愿意，主耶稣是心甘情愿的承受了父的派遣，一个是完完全全愿意，不是为了什么理由，不是不得不，好像没办法，不，他是有办法，他圆满的办法里，他这个办法就派遣了一个他可以信托的人去完成他要完成的这一个神圣的工作跟使命。而主耶稣就是这被信托，他非常非常的被父肯定，知道他一定能够完成父的旨意，所以他被派遣了。神会不会派遣错误的人？不会，他知道。神会不会知道谁可以做什么，谁不可以做什么？他也知道。神会不会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可是时机还没到，你需要训练才能够做，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不会做错，所以他的派遣是不会错的。那么这一个不会错的派遣，也有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你接受了，那是你最大的福分，你没有白活。如果你不接受了呢，你真的是损失可大了，
可惜了，
也真的太可惜了。那想都想不到的恩典，你怎么就把它给抛弃了呢？这是他极大的爱托付给你一个神圣的使命。那我们如果被神派遣，要怎样？要很快的喜乐的承受回应。我因父而生活，因为父派遣他来到这世上。那么主来到这世上，他来到这世上，他在这世上活着，是因着这派遣而来，要活出一个使命，完成他的统召。他要活的生命就跟他的派遣有关，也就是他是因着父而活的。这一个因父而活的主耶稣是被父所派遣，你只有被他派遣，你才可以进一步的因他而活。他都没有派遣你，你做的好多好多的事，以为是活人做的事，但是那个事不是活的，因为不是出于神。只有神是生命，不是出于他的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世上和世上的一切都会轰然一声就过去，只有出于神的是永恒的，永远长存。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都彰显他的慈爱、美善跟美好。所以就如正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底下就讲到了我们，前面是主耶稣基督启示他跟父之间的关系，他不是因着自己而来到这世上，而是被派遣。那么照样的，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我们吃了主的肉就有他的生命，喝了主的血，我们的罪得到了洁净，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是主给的，主他把他自己，他就是生命，他把他给我们，让我们吃了他，吃了生命，活到永远。主耶稣是永活的神，他让我们也可以进入一个永活的属灵的真实里。而这一个永远的活着，也是要因他而活，不是因罪而活。再去犯罪，会因罪而丧失这福分。我们不是为了罪而活着，而是为了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圣功而活着。 我们是因他而活着，正如同主耶稣基督是因父而活着。那么耶稣因父而活着，前面有一个原因，就是父派遣了他，父派遣了他，他答复了父的派遣。这一个派遣跟被派遣成为一个不会改变的一种关系。会不会我原来接受，我今天说不接受了，会吗？会不会我原来要派遣你，现在我不想派遣你，会吗？因为那都是不义的，所以这是一个永不会改变的派遣，以及永不改变的承诺。而这一个派遣跟这个承诺，主耶稣基督就因着这一点而活着，也就是活在派遣他父的那一个命定。我们也是一样，来到这世上是有一个命定，有一个使命。我们迷失了，但是主来寻觅我们，我们信主耶稣，我们重生了。那信了他，就要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来纪念我，纪念主所成就他被派遣的这一切圆满的工作。纪念这工作包含着他对我们的救赎，他真实的救恩，我们要纪念他。而且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是宣告这一件事。纪念那是路加福音第22章说的，也是格林多前书第11章说的。格林多前书11章还讲说，并且宣告，宣告主的死，主的复活，也就是他只死一次，可是我们可以常常纪念这一次，由一次而永恒的救恩，我们就一直活在这一个美好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纪念结婚纪念日，那么今天可能先生不太高兴，可不可以发脾气啊？我想想还不太，不要发脾气吧。那太太可能有点不满意，那还是不要说不满意吧，因为我们纪念我们曾经是相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常常纪念主为我们的死，就是因为我的罪他担负了。我这样纪念主为我完成的救恩，就是我的死，我的罪，而有了死的那一个结果，耶稣基督承担了，他为我而死。我们纪念呢，他拨开他自己，是为我们而舍弃他自己。你们大家拿去吃，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如果我们真的信他，这一个他渴望而又渴望的事，我们会回应的，会去纪念。如果你真的爱你的配偶，你会纪念你们是婚姻的关系。那主愿意爱我们，我们得着了他的爱，那爱是活的，是生命。这一个因爱会纪念他，而且会告诉别人，我有一个多么多么好的主，你不愿意说吗？我们非常愿意说。有的人会说，我有一个多么多么好的老公，我有一个多么多么好的老婆，就是你很愿意告诉别人，我是蒙恩的。我蒙恩的是什么？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或者是女儿等等，也就是愿意表达出来。当我表达说我的配偶多好，表示我是结婚的，对。当我表达说我的儿子多好，表示我是个父亲。当我表达说我有一个多么好的父亲，那表示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在宣告，宣告，我在宣告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父。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说我的父可有办法了，你不要来找我麻烦，否则的话你全中国没有地方可以躲避的。这是真的，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父。当你把他宣告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力量了。那坏人就我还是不要惹你好了。我现在讲的是真实发生的，在伊娃生命中曾经的一段精彩的事。 不过我们是讲主，可是他说，我知道我在讲的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父，所以是宣告。那么除了纪念宣告，在哥林多前书，还有就是共享，还有就是合一，我们跟他合而为一。而这一个共享是跟他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么如果合而为一的话，你的财产跟我的财产完全合为一个财产，那你有很大的很多的产业，我只有两毛钱，可是那个有钱的愿意跟我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结婚呢可能灰姑娘就是这样的故事。那么真的结婚呢，也是真心的，也就是真的两个人合为一体，那产业也合为一体，你知道谁得了乖得了便宜？我们啊，我们是贫乏的，但是我们跟万有之源，一切都是他的，合而为一，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他所有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因他而活，他是丰富的，我们也就是丰富的，他的产业也就是我可以用的产业，这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就是这一句圣言。我们谈了很多很多，我们也复习前面读过的几个主题。我们有一讲是在2月16号，今年2月16号讲的，是约翰福音第7章18节。约翰福音第7章18节，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毫没有不义。那你是被派遣的，你应该寻求谁的光荣？就是派遣你来的光荣。那么我们是被谁派遣来到这世上的？其实是神。那我们要不要寻求神的光荣呢？特别是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跟主合而为一，我们跟他紧密的合而为一，就如子因父而活，我们就因主而活，也同时因父而活。那么我们因父而活，这是他对我们的派遣，给我们在这世上他的命定，跟为我们准备的善功。那这善功是他派遣我们要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寻求的光荣，要寻求谁的光荣呢？派遣者。有的时候恩典很多很多，会有一种诱惑，就窃取了神的光荣，不知不觉我们会以为自己好伟大好伟大，我们就忘了我们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神的好要落实在我们中，就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一定要把光荣归给他。主耶稣基督他只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是诚实的，他是真理。同样的，我们也因父而活，也只有寻求派遣来的派遣者的光荣，就是阿爸父，就是主耶稣。在他内就没有不义，这一个义指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公义、义德、义 righteousness， 就是关系。这一个关系必须是好。那神他是不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来伤害我们，也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吗？他不会。可是我们会不会？有时会，其实常常会。只是公义的神常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每一次喝他的血，也就是让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罪，好使我们恢复跟他之间那一个该有的好关系。这一个该有的好关系需要持续的在这个好的关系里活着，也就是因他而活。我们若因他而活，岂能跟他有不好的关系呢？一定是好关系的。那么这个关系也会成长，会继续成长， 会继续成长，因为是生命就会长，是真生命它就真的会长。连我们家养的鸡，小小的蛋，有一天蛋会动了，有一天壳会破了，有一天小鸡会跑出来了。而现在的小鸡已经到处跑，在我们的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大鸡了，而且有一只鸡已经开始生蛋了，也就是它会长，它会长。曾有一只鸡，小鸡，它的脖子是歪的，好可怜哦，它不能够直起脖子来。也就是这种病很难照顾的，它没办法吃。艾琳还买了那个小的那个像打针的那种管子，说帮他，他需要吃维他命补足一个身体的不足，然后还要喂他，喂他吃，喂他喝。那我们实在不是不愿意爱他，觉得说好像我们的招教不是一直照顾这样子的一个鸡，可是我们也实在很有限，就想到说，主啊，我们把这鸡交给你，你可以治愈人，你可不可以治愈鸡？可以。第二天他就混在鸡群里面，很快乐，再也找不到他。可是我们知道是哪一只，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淡。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只了，它活得非常非常，我可以猜是哪一只。也就是说，神他照顾我们，他真的照顾我们，他照顾我们是远超乎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我们在他的照顾下，生命会不会长大？会。生命要长大，必须先有生命，我们先有了生命才能长生量，生量有生命，有身份，有真的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才可以说他的生量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这世上有一个真的人，最真的人，最圆满的人。圣经也描述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在人前的恩爱、智慧和身量上不断的长大，天天的长大，不断的长大。那么一年后，耶稣基督的样子是不是就像一岁的孩子了？那么30年后呢？他就是30岁。那么30岁可不可以是一年就变成的？不行，就是要30年。也就是一岁一年，一岁一年，一岁一年。所以我们的身量是在长大，一年一年的长大。那我们属灵的身量也会长大的。所以重生得救的属灵的婴孩，是不是永远是婴孩呢？不是，他会长大，他会长大，他会长大。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因他而活的羊群，我们聚会，我真的看到大家的身量在长大。昨天有一个主的仆人说，我看到怎么这一个小小羊群，大家的生命长得这么快，这么好，我都非常惊讶。是的，神让我们惊讶，这个惊讶叫做惊喜啊，惊喜。世界满了一种令人害怕负面的惊讶，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但是神却让我们是惊喜。他会长大，他会长大，他会长大。我天天看着那鸡，好像觉得它没什么长，一天一天。可是几个月下来，哦，它真的真的长。所以有的时候天天看着彼此，有的时候没有觉得，可是回头再去看看过去你讲的话，过去你做的证，过去你生命的样子，过去你赞美敬拜的神奇，跟今天应当是不一样啊。就是应当是不一样的，应当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快速很好成长。这是神要我们好好的长大，才能够做被派遣来的使命。那么我们来世界上要有使命，这个使命也有神的装备。耶稣基督是不是30岁的时候才开始走到人群中行奇迹，使瞎子看见，跛子行走，聋子听见，赖病人得洁净，释放受压制的人，宣布神上主耶和华恩慈之年。就是他也不断的长大， 生量长大，我们因父而活，也会在这个过程里，在这个过程里，在这个过程里。那么主耶稣基督只是在这边长大吗？还是他有使命呢？他有使命，这个使命就叫做派遣来的，被派遣，派遣者派遣他来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意思是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在3月2号我们讲的是约翰福音第8章29节，约翰福音第8章29节，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我都把有关派遣的这两个字讲的主题再一次的回顾，让我们想想我们身量小的时候我们学习的，现在我们身量大了再去想，其实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成长。神的每一个光，每一句话都有永恒的生命，而这永恒的生命都可以让我们有新的体验，新的认识，新的丰富。其实神的话就是耶稣，耶稣是圣言，那么耶稣他的话是永恒的，就是他自己，是超越时空的。这一个超越时空为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这一个时空的限制里，有过去现在跟未来。那耶和华神他不是在时间的限制里，所以他才说他过去今天明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神。那么我们的永生跟他永远在一起，也要进入那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里，所以那是永恒的。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不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架构，物质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好像是永恒的，你看的什么东西它就会消退，所以在太阳之下没有永恒的事跟物，东西也不是永恒的。那人的生命身体，我说物质的生命也 物质方面的身体也不是永恒的，就是会损坏的，除非进到永恒里，像哈默克以诺那样进到神的永远的那个属灵的真实的圆满的那领域里，才会你的肉体都是永恒的，而将来我们都会有一个永恒的不会毁坏的身体。可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有一个时空的限制，过去现在跟未来。这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就是父派遣了子。那么父是不是派遣他完了就算了不理他了，还是他会很注意他，他非常注意。第一个亚当也是被父所派遣来到世上，要把天国带到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那么神是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散步，天天跟他在一起？主耶稣被派遣来到这世上，父神是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是，时刻都跟他在一起。那么第一个亚当是这样的，神跟他在一起，可是罪使得亚当不认识他了，也就是神跟你在一起，可是你不知道他跟你在一起，也就是他看得见你，你看不见他的这一个罪恶破坏的意，而使得这个关系有了一个很大的痛楚，很大的困难，而这个隔阂人就越来越搞不清楚神是什么。可是诗篇说耶和华的眼目不断注视着亚当的后裔，耶和华的眼目他持续的注视着亚当的后裔，他有没有看见你我？他是不是时刻的看着你跟我？圣经讲说他不打盹，他不昏睡，他也不会度假忘了看你，他就是一直看着你。自从你年幼直到你今天年老，耶和华神天天抱着你。而这一个 他爱我们，就是他跟他派遣的时刻在一起，要提供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被他派遣，他会关心我们所有。如果你因他而活，你真的是因他而活，他会不会真的知道你是因他而活，真的关心你，真的跟你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这是主说的，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我常常做他喜悦的事。他喜悦的事就是他派遣我的事。如果你把他派遣你的事你不做，他会担忧的。如果你做的事是他派遣你的相反，他要你往东你往西，他更担忧了。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使得圣灵担忧，我们不要使得神的心为我们忧虑。如果我们完全不做他的事，他会很难受的。如果做了仇敌相反他的事，那他更担忧了。我们到底喜欢让他担忧呢，还是喜欢他喜乐呢？我们到底是喜欢他喜乐一刹那呢，一件事呢，一天呢，还是喜欢他常常喜乐呢？如果我们喜欢他常常喜乐，我们就要常做这一些事，而这一些事就是我们来到这世上的命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上一讲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
我知道他的秘密就是永生，所以我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
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我所讲论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讲论的，都是父要他讲的。第四九节说，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他不凭他自己说话，而是派遣我来的父，他给我出了命，他给我讲的话，叫我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因父而活，他就只做派遣他来的事，那派遣他来的那一位就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派遣跟被派遣中间的一个紧密的关系，是主耶稣基督打开他自己，让我们知道他跟父的关系是什么。而且从他的口中，他要我们也这样子活着，就是我们可以跟主有这样的因他而活的关系。当我们跟主有因他而活的关系，活在一个圆满的这一个美好合一的关系里，因为主也说我与父原为一体，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主合而为一，那我们也可以跟主合一，主又跟父合一。你会不会跟父合一呢？当然会。我们不但跟主，我们也跟父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体，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召教命定。那你难道不愿意这样的因主而活着吗？我们真的很愿意，我们真的很愿意。我们如果真的很愿意，神会很喜乐，他就会告诉我们一步一步。有的时候他一天告诉我们当天该做的事，他在告诉我们下一天该做的事，因为有时我们不能担负太多的事，他就一天一天的装备我们，他就愿意我们越来越知道他，他也会把他的话赐给我们。那么我们要讲他的话，因为只有他的话可以使人得生命，只有他的话是不朽坏的种子，只有他的话播到人的心田里，人可以得着天国，得到神的生命。也就是把不可朽坏的好种子撒到好的田地里，好的田地是人的心，那么这好的种子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 那个播种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完成他的使命，他要我们继续做，我们也是播种的，就是传福音的人。那么传福音的人传的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好种子，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传的不是神的话，纵使让人听得很高兴，信主耶稣基督会得水牛有人揍人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有一个农夫认字不多，他经过常常经过他的家中旁边的教堂，他就过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信神，信主耶稣。在那个墙上有一个字，信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可是这个乡下的这个教会破旧了，老了，这个字呢也有一点点不清楚了，那一个永呢，那上面的点就不见了，上面的点不见了，那个横也不见了，那 是什么东西？
水，
就变成水。那永生的生字最底下那一横呢，墙壁的也脱落了，那是什么？
牛，
牛，所以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他好高兴哦，他说哇，有这么好的事情，他说我要信，他就来到教会里。很久了以后，他终于鼓足勇气，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来了，我的水牛呢？神长啊，我的水牛呢？其实得水牛好还是得永生好？永生好，得永生好。那他因着这一个错误，可是神改变了这一个他的生命，让他得到永生，是更好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信耶稣就会发财，就会怎么样，现在有的福音变成这样冲水的，好像你就不会有困难，你全部的不有主炼进我们的过程，把我们很多的旧习性改变的那一个火的进化，生命的进化。所以你改变了以后，它就长不出那一个原来的圆满种子要长出来的生命了。最不好的是你播的是撒旦的谎言，那会怎样？会结出幼子，会结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也都是长起来了，可是它完完全全是收获败坏，跟后来要到永火里去的幼子那样的果子。也只有神的话，换句话说，那么传神的话可不可以改变了？其实是不可以加不可以减，因为神的话是圆满的，他不会说没有想到什么需要你聪明的你把它加一点才圆满，你别傻了，那是撒旦骗你的。那你不要觉得说有的时候他的话这有点生硬，我把它改变一点，变成包个糖包装一下。有的时候包装不是不好，我把很好的种子用一个很好的东西包给你，然后你把它打开，可是你不能去改变它，不能改变它，你不能够改变这生命的种子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只说父要他说的话，这说话就让人听到，听到这话就进到人的心里面，这就叫做撒种。那么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做一样的事，正如同主因父而活，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我们也因主而活。我们如果因主而活，主也派遣我们要把主给我们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说出来。当你说出来神的话时，那个创造力就发生了，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什么什么就发生了。而这是一个不会朽坏不能改变的生命的种子，是我们自己信了，我们知道，那么我们也要告诉别人知道，神喜欢我们这样的活，我们这样子的做。这一个 派遣跟被派遣就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在父跟子身上彰显出来，以及神跟他忠信的仆人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见证你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看到了我，就如同看到了父，因为父在我里面。可是在他里面的父我们看不见，我们却能够从主的作为、生命、行事、说话，知道父的话，知道父的生命。那么同样的，就是我们看不到主，我们听不到主，可是我们可以从他见证人的生命中看到了神的性情，看到了神是真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这个使命，也就是让物质世界里的人看到物质世界的这一个真的是肉道成肉身的神，他真的有物质的世界的体。那么我们已经活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是在这个世界里是世界的光，要传扬神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他在我们中给我们活出了这一个神奇美好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基督在第一节，就是他既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知不知道神爱你？那么你知不知道神会爱你爱到底？他会爱你爱到底。你会不会有一天忘掉了过去，你知道神爱你会爱到底，你也跟神说你爱他，有一天你就问他说，神你还爱我吗？会不会？可是我知道有人他这样子问，他这样问，神让你还爱我吗？那是为什么这样？其实他自己丧失了，抛弃了起初的爱，而活在一个迷失中间，他不清楚了。我要问神是不是还爱他？是，但是他不知道了，他不知道了就有如不是。那撒旦会告诉他什么？你堕落了，你完了，你失掉了，连永生的基础都失掉了。他会骗你，他会迷惑你。所以不要让一点点撒旦的谎言进来，那个迷惑人的就把一切的光遮掩了。因为神的话是光，如果什么时候你拒绝神的话，你不喜欢神的话，其实就是你不喜欢光，你已经被仇敌改变你的心。那么神的话是光，神的话是光，你一直把他的话当话说，他的话你在光中。我好像我自从碰到了主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问过主说你还爱我吗？在我记忆中啊，我觉得我没这个问题，我没有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人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个问题。我相信自从我们悔改以后，有这个问题吗？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昨天还是前天，我跟何敏聊天，我说我们彼此中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需要问你你还爱不爱我，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要问你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我说我也不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爱我吗还是我爱你，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讲这个问题，不是说排，不是说躲避，而是说真的没这个问题。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神的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神的光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我们还要记得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神，爱我们到底的神，也就是我愿意爱我的配偶也爱他到底，我愿意爱我的孩子也爱他到底，我愿意爱我们彼此之间也爱到底。我讲的是真的，我多么多么渴望跟你们相爱， 跟主合而为一到底，今世的终结，而且进到永世里，我们还是要在主的宝座前一同侍奉他，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这是一份很大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就是我们要做我们分内的事，你要做你分内的事，我们都要做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为门徒们洗脚，他为门徒们洗脚，他为门徒们洗脚，是不是十二个门徒他都洗了？
是，
是不是？
是。
那耶稣基督还讲了一个话，第十八节，他说：“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这是一个无病呻吟的想象吗？不是。耶稣为什么说？他说就在现在，是未发生以前，我告诉你们，好像是发生以后，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也就是我知道有这个事，我还为他洗脚，我知道人会背离我，我还是爱他，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这样做了，没有仆人大过主人，如果主人都这样做了，仆人是不是也要照主人这样子来做？所以他给我们榜样，他知道，他都知道，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所以当你有一天你碰到了，你对人有很多很多的善意，为别人有很多很多的照顾，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他反过来咬你踢你，这事可不可能发生？如果可能发生在耶稣身上，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那么你为了这样的事，你就不遵循神的旨意吗？你就不做派遣你者的旨意吗？不会，因为主也没有。那他是知道，他完完全全知道，可是他还是心甘情愿的爱他们到底，给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最后的机会，这是经上要应验的，所以就应验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碰到了这样的状态时，我们也要想想我们的主，想想我们的主。当这事发生时，我们应当怎样？就是按照主的样式。其实真实讲，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愿意对待别人的好，是不是只是为了别人的回报呢？其实不是，是因为主的使命跟派遣，主的使命跟派遣。那么主的使命跟派遣，我去做，我是为主而做，我是因他而活。那我这样做了，结果没有得到这个，那是主允许的，是可以发生。如果我做的是主要我做的，这个能力是谁给的？主给的。如果我是给他福音的种子，这福音是谁的？主的。如果我是在金钱上为他提供一些帮助，我的金钱谁给的？主给的。那么我用体力上给他一些帮助，那么我的体力谁给的？一年前我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了，什么都不能了，那么今天我有力量可以为别人倒一杯水，愿不愿意？真的是愿意，没有什么不愿意，为别人身体上的一个服务，而是愿意，真的愿意。那么都是主给的，我只是拿了主给的给了别人，那么他真的该谢谢是谢谁？他真的该谢谢是主。如果他真的很有良心，他也会谢谢我传福音给他，我让他知道。可是重点不是我，重点是主。我不是因己而活，而是因主而活。那么好的都是神给的，所以他有没有亏欠我？
没有。
如果亏欠的是亏欠神，对不对？他没有饮水思源，没有，他就变成以怨报德，比如说是这样。那么他所 亏欠的其实是亏欠了神，那我只不过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爱他， 我们必须爱他，我们必须爱他，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那天艾琳她在见证的时候讲了一点点跟这有关系。艾琳在很我生病的之后有一段时间很挫折，她跟我讲一些话。我说艾琳，其实你对爸爸没有什么亏欠，意思就是你没有欠爸爸任何的，爸爸照顾你的一切都是没有条件的，都是为你好，是没有，所以你为我做什么都没有亏欠，但是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是我喜悦的，我喜悦的，我会完完全祝福你，不要有控告。因为他很想要照顾我，可是他的环境各方面就是让他很没有时间，他有很多仇敌的控告。我跟他说不要受那个仇敌的控告，你不欠我什么，但是我们欠神什么。那天他有讲见证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哦，我爸爸帮我医学院的学费都付了，让我不负债，那我真的是亏欠了。其实那个钱也是谁给的？主给的，真的是主给的，主用奇迹的方式，我没有想到的方式就供应了，都是主给的。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容易超越，对不对？我都觉得你亏欠我，你亏欠我，你才亏欠我，两个都觉得你亏，父亲觉得女儿亏欠，女儿觉得父亲亏欠，两个都亏欠，亏欠来亏欠去，两个人都在里面责难，你是一个负债者，我们就没有活在那一个命定跟派遣里面，而能够超越，这是世界所没有的生命啊。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世界里所没有的生命，主什么都知道，主什么都知道。我只觉得我对神有亏欠，因为我犯罪该死的，耶稣为我而死，我很感谢他，可是不是活在这个负债里，因为他免了我一切的债，可是我以感恩的心愿意做他要我做的每一件事，而且没有条件的愿意，就是完完全全的愿意，完完全全的愿意。第二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派遣的，那么人接待你是接待了谁？接待了派遣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个派遣者是发出的那一位，把邀请发出去，那么有一个承受的，就是他接受了这个派遣，而这两个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旨意是一样的。派遣者持续的可以从被派遣的人达到他要做的一切的事。那么这一个被派遣的人，他完完全全跟派遣他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先前复习一直在讲这个。在这样的状况中的时候，这一个被派遣者去被派遣到另外的一个对象去，他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对不对？才有说先接受后来不接受，才有说前面读的话，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的这种情形。那么换句话说，派遣者跟被派遣的两个人圆满的结合在一起，合二为一了。那么还有一个你去服务的那个使命，那个对象其实还没有合为一，所以才有传福音，才有使命，才有量。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使命，那么主耶稣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他就派遣我们，在这里讲，他说他要派我们，那么也承继着他的使命，所以也要跟别人完完全全合为一。因为他派遣我照顾我的女儿，我就要照顾他，我照顾他，照顾他。我的女儿被照顾了，她也得到了主的照顾了。她其实对我照顾很多啊，她对我在生病中，她对我照顾，我是很感谢。我也觉得说她不是欠我的，我只是觉得说她很好，她来照顾我。但是我需要被照顾，是因为我当时的身体。我也觉得我太太照顾我很好，也不是我甘得的。 我是不该得，我该得什么？我该得坏，因为我是个罪人，若不是耶稣基督救恩，我就伤亡了。所以这是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我该有的坏免除了，恩典就是我不该得到的好我得到了。所以我常常体会到我得到恩典又恩典，怜悯又怜悯，真的是神恩待了我。所以你们对我很多很好，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主，他把一群非常好的人摆在我的周遭，让我跟他们一起成长，也让我去照顾。所以我照顾我周遭的人，我周遭的人其实对我也非常非常多的照顾。其实天国就是这样，天国就是我们愿意为神而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的需要，对他的需要有一个扶持。那你愿意传福音给别人时，别人也有自由的意愿接受或不接受。如果他不接受，那就是落到那个石头地里，或者是落到路旁，就被飞鸟吃了，飞鸟夺去了这种子，那么他没有得着，他没有得着。或者是他听了但是没有根，发芽了很快，他也没得着，就是是得着了但是不能持续，没有结果子。或者是有荆棘世俗的忧虑，他忧虑这些太多，就让这种子给闷死了，而没有成长。那这个没有成长是不是就是等同没有接待了这一个全部的好消息，被飞鸟夺去了，好像都没有接到，这窒息而死了，好像接受了很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接到，是没有接到。那结实的是接到了，对，他接到了这一个好的种子，他有一个好的心，就是好的土壤，柔和的心而不是干硬的心。柔和的心很重要，就是我们对神的话不要硬心，我们一定要回应他，对神的话不要轻慢，要看重他的话，会改变我们，他的话会供应我们生命的力量。那么这一个接待了他传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是派遣他来的话，那就是神的话，那就是不会朽坏的种子，那就是永生。如果你为别人照顾很多很多，你不告诉他耶稣是谁，不告诉他信耶稣，只是给他吃了喝了等等玩了，给他钱用了花了，甚至给他钱去堕落了，纵使人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可是在真理的光中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如果只为那个浪费你全部的生命，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因为你没有做神要你的做的，你不是因神而活的，因神而活的叫做神要我做的事。那么我，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有人接待有人不接待，你都要爱他，你都要爱他，因为你不能不爱他，纵使仇人也要爱他，仇敌也要爱他。有的时候别人很得罪你，仇敌就会使你想起，你看他做这事，你看他做的事，有一个办法，你就为他祈祷，你就爱他，神啊我爱他，他是可爱的，你每次都祝福他，每次都爱他，每次爱他，你会胜过，神要我们胜过的。因为主是这样的，主是这样的，主他都知道他还这样，就是我们是不知道，但是知道了或不知道的不是重点，是知道神的旨意要我们爱所有的人，不可以有任何一个不爱的。但是他的爱会有超乎你想象的能力，要把好多的隔阂拆毁，要把好多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因为他要我们学习如何去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不改变的。不要说众人都可以原谅，就是这个人不可原谅。我听过很多人这样子跟我讲过，那是你想的，因为神的话没有说任何一个人例外。所以接待传福音的人就是接待派遣他的人，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传福音的人，可是你不要接待一个假冒的，他是传撒旦的幼子， 你接待了柚子就进到你那边去了，不是自己说自己是先知的假先知你就要接受，因为他讲的都是一些败坏的，也不是这自己说自己是侍奉神的人，神说我不认识他，你要警醒，你要醒悟，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凡是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你想要接待主耶稣吗？
想，
想，好想啊。那么你要接待真正主的仆人，真正主的仆人。以前我很想接待主的仆人，当有主的仆人到圣何西我住的城市，那时神还没呼召我，我非常喜欢有的时候到机场去接他们来，再开车去送他们去一些地方，然后真的很愿意，也把神给我的金钱一部分供应给这一位神的使者。那有的时候我就招呼这神的使者到我家里来，愿意，因为经上说你接纳一个先知就得先知之恩，你接纳一个神的仆人就得神的仆人的恩赐。其实接纳他就是接纳神，就是接纳神。所以我以前很喜欢接纳，其实我那时候接待他们是没有诉求的，我没有任何的诉求，不是说他要帮助我要祝福我，我是什么诉求都没有，也不是说我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我接待你要来我家祈祷，不是，都不是，我就是接待你。有的时候我只是请你来吃饭，假如我可以请到你，我很高兴，我就是觉得说很愿意。那么接待神派遣，如果他派他的使者到圣何西，那么我有机会接待到我家，这是谁给谁恩惠？神给我恩惠，神给我恩惠。所以接待了主所派遣的就是接待主，但是不是接待的假仆人假先知、那一个错误的不是神的仆人，真的不要接待，真的不要接待，因为我们跟罪恶没有股没有份。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出卖的，其他人接待了这个出卖人的事吗？没有，十一个都没有，是外面的人，公义会其他的人，那他们都是有罪有祸的。接待我的就是接待我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所以接待了神的仆人就等同接待了父，对不对？所以父一下拉近了，就拉到跟这一个最底端的承受的人在一起。所以承受的最末端的这一环节里面，承受的人他也有一个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那这接受的时候就把神全部的作为合到一起了，神的恩惠就进到了他，他就进到了神的恩惠。那我们看到了，这是神愿意他所成就的，这一个他愿意所成就的有一种状态，我们是承受了神的使者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碰到了神，因为他是一直这样下来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
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
继续再练，
一切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
我们有同一的主，这主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对所有的人都是带有恩典，都是慈悲的，都是慈惠的，而且他愿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只要呼号他的名号就必然获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获救，也就是你只要一呼求他，就表示你愿意，你接待他，你接待他，你就得到了救恩。那么怎么去接待主呢？就接待他派遣的人，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太容易，特别对不信的人，好像有的时候有恩典，他可以碰到复活的主，主给他异神事、异梦或各种方式是可能的， 可是很多的时候人不见得都能够有神识异梦，那但是他还是会听到神打发他的仆人来传递主的福音。那传递主的福音被派遣他的仆人跟主自己做的是一样的，跟父要做的是一样的，这是主愿意众人都得到，所以 他也派遣我们向一切受造宣传福音。第十四节，请下一位念。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就是人不信他就不会呼求他，也就是讲到不接受了，不接受你就不会呼求他，那么接受的你在需要的时候你会呼求的，那从来没有听到他那怎么信他呢？那信什么呢？就不知道，没有宣讲者又怎么能听到呢？他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把整个过程显示出来，所以没有宣讲你会听不到，那么有宣讲才能 听到。第十五节，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说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若没有奉派遣，这里又提到了派遣，如果没有派遣就没有宣讲，真的宣讲者是被派遣的，真的宣讲的被派遣，被谁派遣？被主耶稣，被神派遣。那么是不是自己可以派遣自己？不能，那就是讲到很多宗教的灵在建立自己的党派，因为他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他自己为自己而做的，他是寻求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光荣，或者是他是被仇敌所派遣的欺骗者、说谎者、假冒者，或者是一个人派遣了另外一个人，他们合作在一起，一起抵挡基督，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怪物党派。正如经上所记载的，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这福音者的脚步是谁命定的道路？主耶稣是神命定的道路，完全是神命定的道路，而这脚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一个令我们很敬畏神他要做的事情，真是神奇又美妙。有一位主的仆人，他很爱主，他读经读到这里，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他说，神啊，我不懂这话，这话到底怎么意思，每个字我都知道，这脚步怎么会美丽呢？也不是说他学会怎么走路，他也知道不是，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呢。后来他跟我分享说，当我到外地去传福音，回到家里跟他分享见证，跟人分享见证那过程的时候，他说主跟他说就是这样，他明白了。就是有一次我到达 Tucson 就是 Arizona 去为主去服务一群主的羊，那时间很紧凑，因为我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到达那个地方的当天就有一点点时间，就是在那边聚会，所以我坐飞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接待我，他就本来我是去看他，他就告诉了一些其他他教会中的人，他教会中的人就非常非常渴望，通通在他的家中等着我能够跟他们分享一些神的美好，神的话。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我的飞机就延误了，我忘了延误多久，可能延误了两三个小时就延误了。他们呢就按照时间全部都在他的家中等待，没有人走，还在那里等，就这样等，就一直等，因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所以他去接我。开飞机延误了到了，其实他也不太 不太知道飞机，我们都不知道，不是我们控制的。所以在那一个过程中间，飞机真的到了，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当我经过他的家，他住的是公寓，前面有一个，我忘记是几楼或者楼房，前面有一个楼梯，就是那个楼梯一个走道，要走过那个走道才可以进到他家的大门，然后进去。而那个走道呢是地板的，地板的，而那个地板的走道呢，走下去呢，脚步声确实蛮大的，乒铃乓啷乒铃乓啷。那我们他接我，又拿着行李，这样，然后里面就一群人，一群人在那边，然后很安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好兴奋哦！来了来了来了，嗯，我就去，有非常非常好神的同在，神安慰我们众人。当我们很饥渴慕义的时候，其实神会给我们更多。那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是为了什么？准备我们更大的渴慕。他也让那不渴慕的离开，免得在那边混了混了，让好的也受影响，混了。所以犹大是在该离开的时候就要离开了，不能在新约的教会里继续在那边迫害的。那神都有神的命定，所以神有的时候他的时间不是我们想的。如果我真的是愿意，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等那么久，我也不知道这些，我也没有什么担心。我觉得说这航空公司延迟这样，就是等候一路跟主同行。我常常在过程中间也不忧虑什么事，就是相信神，神一切都会照顾。那么神的时间就到了，所以虽然延后了，可是他们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等待祈祷，好像更好的准备了我们的生命。那我就讲到说，哦，他们这么渴望，其实让我也很感动。我去，哇，你们已经等了两三个小时了，或两个小时了，啊，怎么还坐到这边？啊，满满的一屋人，说一屋人等我，我是谁啊？我什么都不是。他们怎么会等我等这么久？其实他们在等谁？他们在等耶稣。所以我也不要表错情哦，因为我多了不起，不，我所知道的了不起的是神，是了不起的神派遣了我，我是蒙恩有福的，参与了他召叫我的凯旋的行列。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说，是耶稣基督召叫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擘养基督的芬芳。当我这样子见证的时候，那位弟兄他说，圣灵跟他讲这句话，你问我吗？你明白了吗？这就是这个例子。我们从一个例子其实是了解了一个属灵的真实跟实际，对不对？了解一个属灵真实的实际。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啊，那么他们必须是要被派遣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派遣的人。如果你可以完成呢，你需要怎样做派遣你的工作才可以完成那派遣你。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看重派遣你的那个工作，你要付很大的代价，你要准备你的生命，要付很大的代价。因为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经由耶稣基督所做所行的，没有一件事情会落空的，没有一件事情会落空的。所以当神说了那个事一定要成就的，绝对不会不成就的，完全是会成就的。所以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未来，旧约好多的地方都指向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使者要来拯救我们。他来了没？他来了。而且他不但来了，他完成了，圆满的完成，而且完成到很多的细微处。耶稣知道快要完成，就说我渴，人给他醋，对不对？这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每一件事最后他说完成了，就真的完成了，所有的应验都完成了。那么换句话说，耶稣来到世上是不是一定会完成神所有的应许，经由他的先知仆人，是不是？是一定完完全全。 那么耶稣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百分之百的完成，百分之百的派遣就百分之百的完成，让我们看到这个派遣跟完成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非常稳固的，非常稳固的，非常稳固的，非常稳固的，你不论什么时间说它都是真实，对不对？你现在说，未来说，后来说，都是。所以旧约很多先知说的是未来，关于未来的事，而耶稣基督就真的让他完成了。那么在未来的时代也知道他是完成了他前面所应许的，所以不论什么时空都是一样的。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奥秘，经由他会进入神的奥秘，经由他进入了神的奥秘，也进入了神的超越过去现在跟未来。让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
地上的居民凡名字从创世之初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他。
地上的居民就是在这世上的人，凡是名字从创造之初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他。这里提到有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是羔羊的生命册，而且这个羔羊是被宰杀的，而这个被宰杀的羔羊的生命册是在创造之初，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有这一个生命册。那么这个生命册是谁的？羔羊的。而这个羔羊这里特别提到了被宰杀的羔羊，他的英文圣经他说就是每一个 everyone whose name has not been recorded in this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in sacrific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直接的翻译就是从创世之初有那被宰杀的羔羊，他英文是用的是 was slain， 就是这句话在创世之前他用的是已经被宰杀的羔羊的生命册。这是经上的话非常的精准，而这个光是神给了 Chris Reed， 他上一次来到 Shekinah Worship Center 他释放了这讯息，他有很多的解释，很好的讯息，非常美好，我也非常的感动跟震撼。因为有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想也不懂，我也借这个机会只是分享我所了解的。也就是说这一个创世之前有一个羔羊被宰杀了，那么跟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不同的，对不对？是创世之后好几千年耶稣基督这羔羊才被宰杀，而这里提到了 was then， 他又指的是那个时刻。那为什么那个时刻跟这个时刻难道是两件不同的事吗？不是。难道它是两个不同的羔羊吗？也不是，都是一个。那为什么经上这样的描述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过去现在未来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是不是完完全全是派遣他来的神派遣他所做的一切事？所以不论什么时间，耶稣基督都跟派遣他来者的旨意是合在一起的。而这完完全全合在一起的，我们以为他是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被宰杀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被宰杀之前他表达了他的一个意愿，那个意愿就是耶稣在格泽玛尼山园祈祷，在他祈祷的时候血和汗流下来。而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着，如果没有那个祈祷的得胜，就没有哥哥他十字架完成的得胜。所以那个得胜是不是在前面的祈祷？那么在那个祈祷中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我们来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22章 四十二节，主耶稣屈膝祈祷说：“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如果你愿意，就免去这一杯。但不要随我的意愿，违照你的意愿成就吧。”所以全部的核心它会不会成就，其实是在于主的意愿，对不对？父的意愿是要成就的。那么有没有被派遣的人的意愿的回应呢？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也就是这被派遣的也愿意，他多么愿意。那么这被派遣的难道没有自己的想法吗？有，他说如果你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他不是要求父免去这一杯，我们不是要求父改变他的命定，我不要这样求，我不要求父改变他的命定，而求父帮助我能够因他而活，胜过这个命定中所要胜过的考验跟磨难，对不对？不是要，如果我要照顾一个这么困难照顾的儿子，那么这是神给你的使命，你要完成它，或者是夫妻关系都可能的。那他说可以就免去吧，接下来说但不要随我的意愿，违照你的意愿成就吧，就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我来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就是我多么多么愿意，而这一个愿意就是这个意志，这一个意志的愿意也就注定了他的完成，对不对？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你百分之百的愿意，可不可能不成功呢？没有可能是不成功的，不成功是你不愿意，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仇敌愿不愿意，仇敌当然不愿意，但是神愿意你也愿意，结果不成功，那仇敌比神还大了，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他的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是在于谁决定？我的意愿决定了，我的意愿，不论有多么难，我都要坚忍到底的这一个愿意啊，就愿意，我全部的愿意，我只要一息尚存，我都愿意，我要完全愿意，我没有什么不愿意，我一定愿意，那么就没有不成就的。假如这是神的命定，神的旨意，你愿意，没有什么不能够成功的，一定成功，绝对成功。可是这个成功不表示说犹达斯他不会否认你，这是另外的事，就是神圆满的旨意要百分之百的成功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你愿不愿意神圆满的旨意百分之百的都成功在你的生命里呢？那你要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愿意献给他，前面也讲说 in sacrifice， 这一个被宰杀 was lamb in sacrifice，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起初就把自己当作活祭才开始进入这个学习的。那我既然把自己当作活祭了，我怎么又不愿意了？这是谁的问题啊？我们的不忠信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改变的问题，我们的不义又回来了，我们前面就所做的盟约自己就用自己的话把它拆毁了。那么我们真的愿意，那么如果我真的这样子的愿意，而这个愿意没有不成就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一个愿意是在一个极大的艰难中间他所愿意的，他知不知道这一杯有多么的艰难，他知不知道这一杯有多么苦，他知道的，他知不知道吃他饭出卖他的犹达斯让他很心痛，他知道，他愿不愿意？愿意，而这个跟着一起的，这个愿意也不是只有一个犹达斯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罪恶的问题，他愿意的，他是为此而来的。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添他力量，他在极度的恐慌中祈祷越发的恳切，所以神也打发了天使来帮助主耶稣基督的祈祷。当你真的愿意时，神会打发天使，神会打发各种方式为我们祈祷，他的汗如同血滴滴在地上，他从祈祷中起来，也就是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他得胜了，后面他就一直得胜了。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是在我们的意愿上， 成形跟神的旨意上有一个这个地方的征战，你得胜了你就得胜了，如果这个失败你就一定是失败了，如果这个得胜呢，那么那一个最后的显示出来的得胜就在眼前了，就一定在眼前。他就说他从祈祷中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因忧闷而睡着了，因为前面也讲说他极度的恐慌，可是他已经胜过了极度的恐慌。他对他们说，你们怎么睡觉，起来祈祷吧，免得陷于诱惑。带着极大的安慰、理解、同情，他得胜了。而这一个祈祷，恳切的祈祷，他恳切的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但也不是说凡苦就喝，对不对？凡事该舍命就舍命，那神没有叫你在死在那里，所以他非常清晰的知道，他也非常清晰的选择，这一个选择的意愿就注定了一定会成就。所以真的成就是在这个祈祷中成就的，才有后面的一个成就，对不对？所以后面在十字架上死的完成呢，是因着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光口，这个是决战点，对，所以这个是决定了后面的得胜。所以后面的是未来，可前面就已经决定了，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那我们的意愿可以提前进入得胜，提前进入神全部的荣耀。他说，父啊，把你的荣耀显示出来，把你给我曾经有的荣耀再一次的恢复。父说，我已经光荣了你，我还要光荣你。所以他就回到了那一个属灵世界的超越时空。所以这一个属灵世界超越时空是我们的意愿是要死而可以进入。我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但以理他是不是祈祷了21天，所以是21天他才经历到这得胜。可是他祈祷的第一天神就怎样？如果神就这样，那天使有没有说就回去了就算了？没有。所以最后天使会不会继续来，有他要不要继续祈祷？所以我们需要进到了神的同在里，站在得胜的位置上，求神帮助我们成行被派遣的使命。我们必须跟派遣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我们会进到了那个超越时空。这是 Chris Rich 他讲的一个重点，当然也有一些我所理解的，还有一些他可能理解的更多更多，或大家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那么换句话说，21天前但以理祈祷就已经成就了，要到21天之后，这一个超越的时空就在但以理的意愿，我继续的祈祷，那么所有的这些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圆满的生命就要有个圆满的意愿，圆满的意愿，圆满的意愿，圆满的意愿。而这个圆满的意愿在创造世界之前，这个圆满的意愿在不在？就在了。那么这个圆满的意愿，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知不知道人会跌倒？他知道的，他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让他发生？因为他有答案，他有答案。那么他要成就的会不会落空？他要这个世界有人带天国进来。亚当失败了，基督新亚当成就了，那么我们后续就是这样成就，继续成就。所以这一个天国要降在我们中间，这里面会不会有天国的子民？很多很多，我们都是。可是我们能不能进去就跟我们的意愿有关系。我们在天国里确实能够跟他一同为王，这是我们的召教，但是有我们的愿意成行他的旨意。就在隔着玛丽园，耶稣基督的祈祷也是我们的榜样，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十字架就进到了超越永恒的那一个圆满。对于约翰使徒，他看到了未来的启示录，这一切 为他好像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他都看到了，他都知道了，但是他在等候我们，他还有他的使命陪伴着我们一起进到那里。所以有的人他先看到了，但也里也看到了很多很多，他也在等候最后的时候。所以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很大的伟大的日子里，神要兴起众仆人，你愿意在那边缺席吗？我问你，你愿意缺席吗？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其实犹大出卖耶稣的，他缺席了没？他缺席了。我们不愿意缺席，所以我不愿意缺席。神啊，谢谢你把我摆在这个伟大的这个时代，我不愿意缺席。而且神真的要兴起一群人，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而这准备的核心的焦点是什么？我们100%的意愿，100%的意志，100%的意志，而就可以在意志里进入属灵，跟他结合在一起的真实。因为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其实是跟未来有关系。但是信心就如现在，我们就这样子成就了。所以在启示录第13章，我们刚才读的，在创世之初，羔羊就被宰杀了，在神的那个超越时空里，它早就是这样发生的，不是偶然的，是神的命定。伟大的神，他真是伟大，而且他喜欢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他的国度里。所以很多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思想，我们开始领受了。该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不是只是看着眼看见的，而是看见神所看见的，神给我们的信心中所看见的。再讲一个圣经的例子，耶稣8天的时候被献到圣殿里，有没有？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西莫安，他在那里，他接到了这一个8天大的婴儿，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了一个话很有意思。第2章，
路加福音，
主要是要讲30节，29、30。我们请哪一位念一下？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他说我可以平安的走了，因为我活着就是这个使命的应许。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活在圆满的终点，不是中途死。我们也要在信心中间求神帮助我。我在病榻上的时候，我也想说，神啊，这不像是你呼召我就一辈子躺在这里的计划吧。所以我拒绝这个计划，这个想法，说我，你召叫我来兰卡斯特，你召叫我，因为他召叫我是说我要带你去探险，是吧？你召叫我是跟你去探险，探险就是探险，会有探险的经历，而不是说陷于危险上的，对不对？这是两个事情，他没这样说，所以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所以他真的让我探一探，我又活过来了，完全健康。也有一个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信靠他的一个过程，其实他恩待了我，他帮助了我，他也整理我的生命，也让我能够对他很多的旨意有更多的认识跟学习。所以他说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我亲眼看见。他看到了谁？
婴儿，
一个婴儿，但是他看到了天主神耶和华的全部的救援。他看到什么？婴儿，可是这个婴儿就是救主，他也看到了未来的一切，所有的一切。这就是因着信心超越了时空，看到了神在他永恒的荣耀中要启示的丰富。愿意我们也进入那个很大很大的丰富里，就是我们不再只是用肉眼去审断，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重点，派遣跟被派遣，我们是被派遣的，我们要如何对待我的被派遣？就是神的一句话都不会落空，我们要忠信的完完全全，正如父派遣呢子，同样的我们也被派遣， 今天在我们聚餐之前，就在我们中间，神也借着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他在讲话。因为在之前我有告诉大家说，我要做一个汤饭，两样菜，还有 一盘柳丁水果。那我就做着做着，时间也就做着做着，大家就来了，我很高兴。那吃饭的时候，我们通通都在吃饭了，何敏还在那边切柳丁。后来他又讲一句话，他说按照我的习惯啊，那有吃的我当然先来吃啊，工作就摆到一边了。那我为什么今天要在这边切柳丁呢？他说因为你送微信出去说要有柳丁，现在柳丁还不在。那我说我们其实我要做的，我可能是忙了以后我就忘了，疏忽了忘了，但是他不忘，他在那边做。那我就跟他说，你做的这件事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关系。但是什么关系呢？他现在才知道。也就是我们真的要彼此让神要做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对不对？神要做的，如果神要我活到这一个命定里，我就一定要忠信的。其实说实在，我们也不要随便讲话就不算话。我们不能随便讲话不算话。我曾经因为讲要去服务 SARS 的时候，我一样去十七级台风，我一样去，神就用奇迹异事让我经历到很多很多他的恩惠。我不是讲我有多有大的勇气胆量，不是，也不是要讲我有多大的信心，是神的怜悯让我看中他所看中的。宣誓答应虽然损己也不作废，这是经上的话。那么耶和华会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愿他受光荣。让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美善，你完成了你的救恩，你来到这世上是因为父派遣了你，你诚心父的旨意，你因父而活在这世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何其何其的有份，你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蒙你的派遣，因你而活，就如你因父而活。当我们信你，是的，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用全部的生命来信靠你。纵使一息尚存，我们都要赞美你，都要信靠你。我们信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也看重你所说的每一个话，每一个应许。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来到你的晚餐厅中，跟你一同吃晚餐，是你准备了晚餐的食物，就是你自己成为我们的食物。你愿意你被破碎，让我们吃了你的肉活到永远，让我们喝了你的血，我们永远不再渴，我们的罪得以洁净，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宝血恢复跟你之间的义德的关系。你的血要洗净我们的一切不洁不义。我是一个不义的人，但是你是一个公义的神，求你帮助我成为你的义人，因信得生活，让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也相信你的应许，我就能因你而活，我能因你而活，我就能因父而活，我就不再做自己要做的事，而做你派遣我做的事，我就不再说自己要说的话，而说你要我说的话。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不再用这世界的眼光看一切的事，而更能够由你开启我属灵的眼，看见这属灵世界的 更大的丰盛。耶稣，谢谢你，让我看见你的国度，让我进入你的国度。我知道，你已把你的国度、天国赐给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你已经把你的天国赐给我们，你的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每一次奉你名的聚会中，让你天国的文化、天国的光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特别改变我们的意志，让我们不再随风摇摆，而是定义跟随你，只跟随你。主耶稣，我只跟随你。主耶稣，我们只愿跟随你，我们只愿在你的命定中诚信的旨意，带着一个喜悦的盼望，能够完成的重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你的慈爱，靠着你的怜悯。我们会看错，你不会看错，你所拣选的你是不会看错的，你所派遣的你是不会看错的。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诚信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感谢你，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